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恩哈。就像刚才师母所介绍的，很感恩过去这十二年里头，大家对我们的祷告以及支持这一切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就来结束。但是呢，我也要代表的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支持，这十二年里头，我们在国内的，我们北京的教会、柳州的教会、台州的教会，还有昆明、武汉、黄山、山东、象山这些弟兄姐妹们，向你们谢谢，来向你们问候。今天呢，我所带来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主的诫命不能遵守”。可能大家心里想，是吗？那小的这个题目是叫做教会如何面对世界的变局。我这次回来已经两年多没有回来到美国，那回来之前就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们说，她在美国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呢，她在美国填表格的时候，这个性别栏居然有七种 ABCDEFG。我一听了以后，我怎么想我也想不出来，怎么可能会有七种哈？所以我现在想，这个是事实。所以呢，我想跟大家来想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同时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可能在教会很久了，可是我们无形当中呢，我们也慢慢的接受了很多的价值的改变，可能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因为我现在有七个孙子孙女啊，那他们陆陆续续的进入到这个小学里头或者幼儿园里头，那就我们都会很习惯说，公立学校里头呢，学校里头不可以祷告，也不可以读圣经，好像我们都觉得这个习以为常，本来就如此，是吗？这是真的吗？还有呢，那我们对同性恋的那个容忍度似乎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是吗？其实有好多的价值标准一直不断的在侵蚀的我们的信仰。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能正确的来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想想看，再过几十年以后，我们自己呢是不是能够站立得稳？初代教会就不是如此哦。好，那我相信呢，过去这三年的这个疫情呢，几乎所有的牧师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同意，这是上帝呢在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对不对？我们想大家都同意。那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那这个警告呢，到底警告了我们什么？那我们有没有做了什么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做任何的改变，那这个警告呢，就像当圣经上讲，挪亚方舟那个时代呢，神的警告一直在警告一百年，可是洪水来的时候，人呢照常吃喝，所以呢不知不觉的时候呢，他们就消失在这个洪水当中。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来仔细来思考，那这个世界的变化对我们来讲，我们从大的方向来看的时候，去年疫情差不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之间又来了一个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当初的时候，我们都想着说，这顶多大概就两个礼拜就可以结束，闪电战嘛。但是谁晓得，这个战争已经500多天了，我相信到明年呢，都可能还会有。刚才师母也有祷告了，一个月或两个月前，以色列跟哈马斯突然之间又起了冲突。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瘟疫的末世的时候，瘟疫完以后可能还有饥荒。可能我们都觉得离得好远好远，可是这些战争、这些饥荒啊，这些事情过后呢，绝对会影响到什么？一个通货膨胀，我们的就业，我们的各方面。所以我讲这些的理由是说，大的环境，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相信明年后年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挑战会在我们当中。小一点的来讲，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头，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家庭仍然不能靠主得胜的时候呢，家庭的那些艰难仍然存在，婆媳的问题、 夫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通通都会有。那我现在就要跟各位，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面对这个教会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局，其实讲的就是你我我们个人，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局。因为我们绝对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怎样，明年还会有很多的挑战，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那简单的来说，圣经有没有给我们答案？我相信绝对是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说，这个答案一定是在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耶稣就说呢，有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呢，是聪明的，就仿佛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那大水来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担心。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相信我们可能都知道已经很久了。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从这个地方来想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不是完全的能够从生命、从信仰的这个角度里头，从基督的信仰里头呢，我们预备好，我们能够面临任何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爱我们的，你借着各种的事情、各种的时事，不断的来提醒我们，对我们说话，就仿佛当年在挪亚方舟的时候，你不断的给世人的机会。主耶稣，我们愿意说，主，我们更加的爱你。我们不愿意像挪亚方舟时代的那一些人一样呢，他们知道了警告，但是他们没有预备，所以洪水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预备。主耶稣，我们要预备好，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主耶稣，就求你裂天而降，在我们当中来对我们说话。主耶稣，欢迎你来。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来看主的诫命到底难不难遵守。我们来看哈，这三个图画，我相信呢，如果我们真的扪心自问，可能很多人会想，哎呀，主的诫命就这样子。那这代表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要每天来跟神灵修，亲近神。哎，可是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可能每日灵修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哎，渐渐的好像都落队了。还有我们侍奉，我们很愿意说，神啊，我在这里，你来差派我们就侍奉。可是侍奉久了以后发现好累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许许多的价值标准，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执行的时候觉得说，哦，我越侍奉越甘甜？可能我们很可能就会想到说，就像这几幅图画里头，疫情过后，照理讲我们应该感谢神，让我们疫情过后呢，我们能够 survive。 那可是呢，很多的教会发现到很多的这个疫情过后的人呢，就仍然留在家里，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呢，今天我们从这边来看的时候呢，这一句话我就提醒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呢，人活着不只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给了我们神的话以后，我们要去行。当我们去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面对许多的挑战跟困难，我们就能够在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得到解决以后呢，我们就会更好的进入到一个相信的一个循环里头呢，我们更愿意遵行神旨意。那这里头是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我们一起开口来念，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好，我想这边有点乍看之下有点像在绕口令一样，那我用最简单的直白的话来再解释一下。他说呢，我们凡信耶稣的就是从神生的。那这就是什么？重生。那我们怎么信耶稣呢？我们信的是什么呢？我们信的是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孩子，神的儿子，是他的独生子，其实就是神自己，为了我们的罪 来到世界上呢，先替我们父亲的所有我们的罪债。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救不了自己的时候，我们仰望神。因为我们救不了自己，是因为我们无法承担起罪的审判的这个代价。可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以呢，当我们向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父神呢就赦免了我们的欠债，我们就没事了，我们就恢复了神儿女的身份。当我们如此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爱彼此相爱，就是成为神家的人了，那当然会彼此相爱神家的人，神的孩子。那最后一句话这边讲的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那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说我们真正爱神呢？爱神的表现呢，就是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而且他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呢，他的诫命呢并不难守啊。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仔细来思考的，也盼望了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我们真正能够得到约翰所讲的这句话，他的诫命不难守，让我们有一个坚强的信心跟知道怎么守。我来命妇从明年开始，2024年或者2024年以后，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经济，是家庭的各种的问题，经济的挑战，也可能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因为爱神，所以遵守他的诫命也不难。这里这张图画，你们能够看出来这个是指什么吗？可能有些人一看就知道了哈。好，我现在请大家再来念这段经文。来，
那时大卫在山寨，腓力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腓力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
好，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背景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不了解。这是在大卫呢，他还没有德国，就是他还在逃亡的时候，因为当时呢，这个扫罗王呢在追杀他，因为神高立的这个大卫，所以他是未来的王。其实神已经高立他就是了，神的灵已经离开了扫罗，所以扫罗要追杀他。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这一段经文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不能确定大卫逃亡多久，但是一定逃亡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有谁跟着他呢？就是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兄弟们，还有一群呢大能的勇士，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亡命之徒，大概总共有600多人跟随着大卫呢，在扫罗王的势力范围之外，在那边躲躲藏藏，在那边逃亡。这个背景是这样，已经有一阵子了，大卫他呢离开家乡很久了，他的家乡就在伯利恒，而且伯利恒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沦陷在腓力士人所占领的地方。那大卫呢，可能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间太乡愁了，他想到说，哎呀，神啊，我多么可想，如果有人能够帮我从我能够喝到我家乡门口的那一口井的水的时候的多好。实际上他是乡愁而已，但是居然有人听见了，有三个人听见了，冒死穿过敌战区到敌人的后方去打水送回来。其实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三个人做了非常愚蠢的事情，值得吗？这个水难道大卫在逃亡中没有水吗？一定是有的，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战区？腓力士人是很强悍的，到敌战区后方打水再送回来，这个多少的艰难我们不知道。所以当大卫这么样一说，有人居然去做了， 送水回来以后，大卫吓了一跳，他说我怎么敢喝这种水，这个水就是他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冒死来的，我何德何能，我怎么能够如此呢？我只不过乡愁，这些人也乡愁，他们也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如此的对待我。为什么他们会愿意？因为他们爱大卫，他们尊敬大卫，可能大卫的年纪都比他还小，大卫带的这一群人，大卫的品格，大卫的生命，深深的吸引了这些人。所以当这些人一看大卫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大卫有这样子的一个可想，这些人不是为了 官位，因为大卫那个时候还在逃亡，还不能给他们任何的一个奖赏，但这些人就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这件事情。圣经写这件故事，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圣经神留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意义呢？我相信当然有意义。这里头告诉我们说呢，这些人是爱大卫，爱到这种地步。今天同样我来问大家，当我们说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爱到什么程度？我们可能爱耶稣爱到这如此吗？这就值得我们来想。我们爱神，我们大家都说我们爱神，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对这个爱耶稣爱神的认识有多少？这些人为什么会冒着死来去打水给大卫？那今天如果反问我们自己，我们爱耶稣，我们爱耶稣爱到哪里？我们的爱耶稣是否我们能够因为爱耶稣而去做这些事情呢？就是今天我要带领大家来思考的问题，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那当初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初代教会，待会我会提初代教会多么艰难，初代教会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不只是生存下来，他们还能够改变当时的社会，关键就是爱耶稣，爱耶稣就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这一张图我相信我们可能多少都是见过，如果你们去看那个使徒保罗那个电影，2018年的吧， Sony 出版的 Apostle Paul 里头就会有这一章。那稍微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时代的背景，初代教会呢在五旬节过后就诞生，那诞生以后呢有很大的能力，圣灵的力量就冲击了当时的社会，彼得出来一讲到3000人悔改，5000人悔改，所以我可以想象初代教会很快的就超过30000人。如果今天用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个教会短期内有30000人，你说神是不是大大做工？我们会觉得这个教会多么的兴旺，真的是非常兴旺，兴旺到一个地步，太多的人进来，太多的需要，这些人都对耶稣还不怎么认识，所以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教会，当时的这些使徒们还有门徒们呢，很积极的怎样办理这个门徒训练，还要呢主餐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呢可能需要照顾，所以呢还要管饭食等等社会服务，太多太多了。可是教会，神给教会的目的，建立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其实唯一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所以不是说他们忘记这个大使命，而是他们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忙到一个地步以后呢，神就出手，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说，斯提凡呢就突然之间殉道。我们会觉得说，神啊，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教会在新兴发展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么样一个爱主的弟兄，一个那么有能力的弟兄，就这样的一个殉道？那因为斯提凡的殉道，教会受到了逼迫，所以就四散散开，到了罗马帝国的这个整个的疆域的地方呢，这个新兴的这个，我们就说是基督教好了，就到处散开，到处的开花。好，那这个新兴的宗教呢，大概在公元第一世纪，就90年代某一年的时候呢，最后一个使徒约翰呢就过世了。那我们想想看，约翰过世了，可以代表的说，那一个世代里头亲眼见到耶稣，听过耶稣讲道，见过耶稣的人都已经走了，这样子的一个软弱的一个新兴的宗教基督教散布在整个罗马帝国里头， 外面的罗马帝国的政府呢，为了转移社会的问题，他们把一切的问题呢都归咎于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头被抓到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送到了罗马的竞技场。你所看到的这些都不是想象出来的，在初代教会的历史里头，这是的的确确是发生的。不只是如此，犹太人那些还坚定不承认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呢，也到处去举发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包括外邦人。所以教会在这样子一个很交迫攻击的当中呢，照理讲第一代的信徒都走了，耶稣已经死了又复活，已经到天上，他们看不见了。可是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照理讲人家看来说应该他们生存不久，但是短短的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呢就把基督教呢定为合法，从此以后教会就不用躲躲藏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从这边来思考，是什么理由让这个初代的教会呢，他们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不但是没有被消灭，而且他们呢茁壮成长，最后呢把罗马帝国呢改变过来。这个值得我们来思考。初代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他们是彼此的相爱，一起来面对艰难，盼望着主耶稣再来，为了这个信仰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那我现在就要问大家，我们来想，为什么初代教会会有这种的生命力？那今天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信了很久，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基督教已经传播了大概2000年，那我们面对世界的变局，排山的倒海一过来，一波一波的这个变局，价值观文化冲突，甚至于战争经济各方面的冲突这么多，照理讲我们的信仰是应该能够胜过抵挡这一切的。因为保罗说什么，我们有宝贝在我们里头，这个宝贝要拿出来的话就是宝贝嘛，但是宝贝如果没有拿出来，在这个瓦器呢被瓦器遮盖了，我们就没有力量。那初代教会他们为什么可以？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答案很简单，我想答案呢就今天的信息的主题，在初代教会的 DNA 里头，旁边那个图的 DNA 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现代名词，就是基因。一个猴子它的基因是猴子，它是慢慢成长胚胎孵化出来，就是一成长就是猴子，狮子就是狮子，鱼就是鱼。我们人生出来这个 DNA， 我们人成长出来就是一个人，所以从生物学来讲，这个 DNA 就决定了你这一个生物它成长过来会变成什么。但是教会的 DNA 是什么？教会的 DNA 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没有人生下来以后呢就认识耶稣，就需要一个环境，我们需要认识耶稣，所以教会提供给我们这个信仰的 DNA 到底是什么？这信仰的 DNA 是要学习来的，你在学习来当中呢，我们才能够使得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成为一个神祝福跟有健康，能够像初代教会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所以 DNA 呢是一个决定一个生命呢一个机构呢它成长会变成什么样子的。 DNA 如果有疾病，那我想我们都不用说了，我们今天太多的我们生理上的 DNA 的缺陷使得我们有各种的病，那我们需要锻炼身体，也是希望我们的 DNA 能够强壮。那教会的 DNA 是值得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世代的变化，世代的挑战，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退了。如果我们再退，我们的教会不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的信仰不但不能支撑了我们来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那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这个社会的挑战，我们不能胜过他们，那结局是什么？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里头，初代教会的 DNA 大概可以归纳成5个，然后今天就要来一个一个来跟大家来分享。可是我想呢，我不是要分享，我不是来讲一个道理，我现在邀请大家， 我们来做一个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挑战。既然我们都承认过去三年多的疫情冲击很多，现在疫情过后了，然后呢又有更多的战争，如果这是神的警告，我们如何能够像初代教会呢，在各种的排山倒海来 的问题当中，我们不但没有被打倒，我们还要能够更坚强，我们还要能够胜过，那我们必须来做一个操练。我们一起来40天，我挑战大家，我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就40天。我今天如果说我们来操练这5个 DNA 一辈子，其实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嘛。我们爱耶稣当然爱一辈子，不可能是爱40天，可是呢，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来操练一辈子呢，我相信大家会想说啊，那林老师算了吧，我们就躺平，因为一辈子嘛就40天而已。那你待会你们听我怎么说，我们就一起来，未来的40天6个礼拜，这6个礼拜可能改变你这一辈子的生命，改变你现在的困境。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就先一起来，我们回到初代教会，他们为什么有那种活泼的生命力，我们就从这边来看。第一个，爱耶稣，这是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就一句话就把整个圣经呢全部总结出来，整个圣经就告诉我们一句话，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当你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之后，你做出来的东西呢，你就是一个一句话，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哦，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都知道，我也知道，可是我发现到呢，我真的不是那么明白。当我大概是45岁的时候吧，我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啊，谈恋爱马上就要结婚的样子。有一天，在我早上灵修的时候，我通常那个时候我的灵修祷告呢，大概都是4点半起来，因为我工作呢，我大概6点多也要出门，所以4点半到5点半的时候，我都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我读经，我的灵修默想的时间。但是那一天，有一天，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飘过去，我还不敢把它当成是祷告，我突然想到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然后我也说，主耶稣我也爱你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认为我很爱神，然后我下一句话就飘过一脑筋说，但是主耶稣，我实在是不大明白你为什么要爱我，因为我觉得我并不好。我在那时候在教会有侍奉，我的侍奉可能是带查经，我的妻子师母呢，她一直都是在施情，我们其实投入教会很多的活动，可是我发现呢，其实我们很没有力量，真的讲蛮没有力量的。每个礼拜都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一定去教会，而且我们不会迟到，各种的教会活动我们的投入，但是我总觉得说好像什么东西不足。然后我也发现到我常常会受到诱惑，其实我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就想说，主耶稣你为什么要爱我，你为什么要拣选我，你为什么爱我，你知道吗，有一句话讲，如果你问对了问题，你的答案就有。通常我们可能是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方向错了，当然找不到答案。我那一天那个祷告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突然之间，就像因为4点多嘛，天很黑都很暗，而在罗伦海这个地方其实很安静的，4点半的时候突然之间像雷达一样声音说，因为我生了你，当然这只有我听到很大的一声像如雷一样，因为我生了你。然后我就突然看见那个压缩片，我的孩子呢，我从我太太怀孕，我们结婚怀孕，看到她的肚子慢慢的大，然后呢每天的早上我都会回来都已经听听看他肚子里面的宝宝的有没有声音在对我说话，摸摸看他在动，生出来了。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西德山来，那个医生生了，让我太太进出医院3次，然后终于生了。生了以后，他要我们拿个剪刀剪那个 core， 剪，哇，真像剪肠子一样，有点滑滑的。剪了以后，然后就看到说，哎，这个就短1-2分钟的时间里头，我就看到说，哦，我们生下来了，好高兴。然后呢，我们病的3个人都病倒了，我岳母还需要请假来煮稀饭来照顾我们几天。然后孩子进的幼儿园，看到他在幼儿园里面 在儿童主日学或幼儿园里头那种 表现唱诗歌等等，好开心好开心啊，然后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也很生气啊等等，一直到大学毕业一下子就晃过去，一下子我就明白，哇，因为神说，因为我生你，可是我生了我的孩子以后呢，我知道这个父母的心哈，就是提心吊胆又高兴又这样跟着这个孩子，我突然能够明白上帝就是这么对我。好，当然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经文其实是诗篇第二篇里面的，我曾经说主曾经对我说，因为我今日生你，其实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我们不只是理解而已，我希望我们用心去感受，曾说神说他生了我们每一个人，他就真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对爱耶稣有不同的一个看见，不同的领受，这是一个真实的。好，那现在今天我现在要来跟各位讲这五个 DNA 里头，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爱耶稣，爱慕耶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爱慕耶稣，可是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好，那爱到什么程度呢？我来给大家一个提醒，第一个，爱你必须要主动，必须要主动。我们就用谈恋爱好了，你喜欢上一个女孩子或喜欢上一个男孩子，一般来讲男生一定要主动，你喜欢上了然后你不敢说，你放在心中，这爱情会产生吗？我相信不可能的。包括女生你也可以主动，当你有爱情，你对一个人心意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去表达，要主动。今天同样的，我们对神，我们对耶稣说，主耶稣我爱你，可能你已经信主很久了，可能你信主可能刚刚信主，不管如何爱耶稣我们要主动，因为圣经耶稣说嘛，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去爱主你的神，这就是很主动了。你不是等在那边说，主耶稣你来爱我吧，你来感动我，你来告诉我，你可以听见一个声音或者怎么样，那我一定爱你，是吗？未必。如果你不主动的来爱，要来爱耶稣是很难。所以我挑战大家，未来的40天里头，从明天早上开始，我们能不能一清早起来，你再找个半个小时，在你的祷告默想里头，你跟神求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主耶稣，求你让我能够更深的爱慕你，我爱你。不管你以前多爱耶稣，但这一次你很明确的跟主耶稣讲，我就是要爱你。那爱你爱到什么地步呢？爱到像一个谈恋爱的人，谈恋爱的人他们彼此之间心心相印。我们可能有些人都会追剧，追一些明星，电影明星或者歌星，我知道亚洲有很多很疯狂的事情。你追一个偶像会不会疯狂？你会疯狂。可是偶像 你所谓心中那个偶像会对你有互动吗？他不会的，你怎么样他都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们恋爱的人呢，你会对你的对方疯狂，你会时时刻刻想到他，是一个互动的。所以我请求各位，我们这40天的操练，第一个，你每天清晨起来，你先跟神求，神啊，这40天我要操练，我就是要爱你，我要更深的爱你，求你帮助我，帮助我爱你的程度就仿佛我们在谈恋爱。这个谈恋爱那到底是什么样？你第一个你要主动，第二个你要谈跟耶稣求说，我要像谈恋爱一样来爱你。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呢，他在诗篇42篇讲说，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才能够得见他。虽然这个是可拉他们的大卫设立这个诗班里面整理出来，但是我相信这绝对是从大卫来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很美的一句诗，但是我们要进入到那个情境里头，那个鹿在沙漠在旷野当中，他自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所以当敌人来说他要逃，他随时要耳乐，他要逃，逃到有水的地方，尤其是在旷野的地方没有什么水，就赶快的去喝水。大卫就是这种心情，说，哎呀，主啊，我现在一天如果没有看到你的话，我就心就慌，我没有办法，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像鹿一样。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形容词，你跟神讲。如果我们每天生活在一个 有没有耶稣都无所谓的时候，那就我就 有要来问大家，你真的爱耶稣吗？你真的在跟耶稣谈恋爱吗？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哎，我的女朋友我的男朋友呢，我 一天没看到无所谓，两天无所谓，一个礼拜都无所谓吗？你不可能的嘛。所以爱慕耶稣第一个你要主动，然后主动到什么地步，你就跟大卫一样，你在谈恋爱，你心中所想的都是他。诗篇二十七篇里头有一句话呢，大卫的诗呢我很喜欢，他说呢，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就是说他不断的寻求，他常常祷告，这样祷告，然后他怎么说呢，我仍要寻求，也就是说他求了很多，他可能神也满足过他，可是他不满足，什么事情，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你的容面。我们从这边开始好吗？我们从每天清晨开始跟神求，我要主动的来爱慕你，我爱慕你到什么地步，你跟神求，像我们在谈恋爱一样呢，当你整天你就先跟这么样求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呢一定会开始做工，你要必须主动跟神求，然后让这个爱慕耶稣呢能够成为你生命 DNA 的一部分，不是只有四十天，但是我相信如果四十天这样子寻求，一定会在生命当中一定会有改变。我不认为说你跟神表达你这么强烈的爱他，然后他都不会回应你，我不认为会如此，因为在我身上神就回应得很强烈，所以我相信我挑战大家四十天而已，你不需要说一辈子，你就先从四十天你跟神定一个立一个约，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花时间，我求的就是我要更爱你，从前所未有的认识到如何爱耶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 DNA 里面第二个告诉我们说要像孩子的心，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呢，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头是最大的。他讲什么呢？就小孩子，这小孩子不是说很大的调皮那种孩子，就像婴儿那种小孩子，他在孩子在父母的面前他是依靠，全然依靠，他需要依靠他的父母，他完全的受教，他完全父母说什么他都愿意听，他是极其的谦卑。好，早上起来这四十天里头，你先跟神求，在你的灵修当中迫切的求说，主耶稣我要学习更深的爱你，这是在清晨的时候，然后这整天的工作里头你要像小孩子的心谦卑受教一样，说比如说你早上你祷告你吃饭的时候，你要跟神感谢神，你用一个爱耶稣的感谢神的心态，你跟神讲，所以说我真感谢你供应我日常的需要，然后你开着车出去上班的时候，你跟神讲，神我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让我能够有一份工作，让我能够每天出入平安，到了公司的时候你上班你无论做什么，你用感恩的心说，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求你让我因为我爱你，我把你说凡接待你像接待一个小孩子的，或者你给一滴水给一个需要的人，都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你就这样的跟神祷告，跟神来配合，因为你早上既然这么祷告，你又必须要行为上配合，祷告是要靠的信心，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可是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死的，你跟既然跟神求了，你就是 minute 真正的你跟神求，今天一整天这四十天里头，你每一天的方方面面，你就不断的跟提醒自己，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从因为爱耶稣，我回应他的爱来出手，包括你回家煮饭的时候你也是如此，主耶稣我感谢你让我有这么一个家庭，虽然我的孩子调皮捣蛋，可能我的丈夫常常让我生气，但是主我仍然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一个家庭，我相信靠着你我一定能够使得我的家庭能够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福。你教养孩子，你做什么，你跟客户讲话去谈生意，通通都一样，你在一整天里头呢，你不要忽略了，我们只是四十天的操练，让你做任何事情都配合你早上跟神讲说我爱你，否则的话你在跟神等于是在欺骗嘛，你好像如果你不配合努力的配合，你跟神讲说神啊我要更加的爱你，然后你今天整天你通通都没有做任何的动作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就仿佛说你跟神讲说神啊 我希望什么事情？我希望我身体能够健康，我希望能够灵修呢能够更加的固定，我能够怎么样，然后呢我什么都不做，我希望我需要一份工作，求你赐给我，我相信你会给我，但是我就待在家里等。我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姐妹，她很爱主没错，她口口声声都讲到爱主，可是我说你怎么不出去工作，你不是你需要工作啊，她都告诉我说，那我也很无语，她说因为我祷告了，上帝没有告诉我要出去工作，也没有告诉我要到哪一个工作，所以我在等呢、啊。是你在等还是神在等？神在等我们。当你说你爱耶稣的时候，神在等你的行动，你是不是真的配合，你是不是真的爱耶稣？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是一天的功课。早上起来你祷告爱慕耶稣，跟神求，我要前所未有的经历到我真正的要爱你，神会告诉你的。然后这一天的工作里头，整天的行为里头，你必须做出一个相对应的，你真的在耶稣寻求，否则的话呢，你是在欺骗自己。第三个，谈论耶稣，他这边提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啊等等，写在房屋上城墙上。那这里在讲什么？就是最重要的以色列，以色列是谁？就是你我基督徒。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啊，这个我没有问题，我们都懂。下一句，我希望我们放在心中，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好，你早上起来，你跟神求说，神啊，我可能以前忽略了我要怎么爱你。我知道你爱我，可是我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你的爱中。我向你求，我要经历到你的爱，我要明白什么是爱。然后你整天的工作，你就随时都在想，啊，其实很正常嘛。就是你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想耶稣会怎么做，我怎样做才能够荣耀你的名。当你这么操练下来的话，上帝一定会对你说话。然后呢，你回到家中或者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你就要怎样殷勤的叫。教训你的儿女，这什么意思？信仰不是只有教导出来的听到而已，他还要看榜样。你在家庭里头，你说你爱主，你每天灵修，你也祷告，可是你要呈出来在你的孩子的面前，让他们看见说，我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信仰。在我们家，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不威严。我在公司，我在任何地方受压力啦什么的时候呢，孩子很小，他们可能听不懂，但是我都让他们知道，我们一起来祷告，让他们看见说，这个爸爸呢跟妈妈呢，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人生总是会有许多的挑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出一大堆的苦水哈。你活得越久的人可能挑战的越多，可能然后我们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人生就这样。可是你的孩子呢，你问他，他也会经历啊，他会经历挫折，经历困难，经历很多的你所经历到的他都有可能经历到。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教导他们说，你怎么样来解决失恋，解决诱惑，解决如何来面对挑战呢？他从哪边学呢？你不要期望他从电视上能够学到，也不要期望说他在学校能够学到，不会的，他只能从你身上学到。你怎么教导他就怎么学。那你怎么教导？你的教导就是你平常的时候活出来的样子。所以盼望呢，我们因为爱耶稣，我们不断提醒我们，我要更多的爱着，然后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的提醒，让我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看到说，你是真的爱耶稣。所以耶稣，你看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耶稣怎么帮助你？同样的，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五月的时候新成立的这个在台州的一个教会聚会点，这一群姐妹她们是非常非常爱耶稣，因为她们是从去年的十一月开始，每天早上用我们的主日每日灵修，星期一到星期天七天，她们每天早上八点半到九点，或拖到九点半，就一起在线上用这个灵修。 单纯的就是爱耶稣。所以他们呢，这样经过了好几个月后，到五月的时候，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正式让他们成立一个教会。从那个教会开始后，他们更多的爱耶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去的五月时候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姐妹，其实他们夫妻两个已经谈到了说要离婚啊，其实这个 太平常了，这个不认识神的人，没有神的恩典祝福当中，很多的家庭要离婚，这个太平常了，怎么可能不会，怎么可能不离婚哈？我真的，这是我的总结。 那他们所以他们因为如此，他们的孩子也是很闹得头痛的。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呢，他这个孩子才小学 五年级吧，还六年级，他就说你们这个基督教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也不跟他辩什么了，因为在学校里头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学校不是说所有东西都不好，就是在宗教上头他的那个唯物观不大一样。我就跟他下棋，他也很喜欢下棋，这是我们可以沟通的。我连赢他三把就不赢，他有点服了。好，这个妈妈呢，信主那个时候五月的时候就受洗，受洗以后呢，她就单纯的爱耶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来灵修嘛，每天的。有一天她突然就发出一个信息说，哎，她不是针对我发的，她在我们群里的话，我们群里有八十几个人，她说你看哈，我儿子以前那么不听话，她对她的弟弟，因为她老第二胎呢比较差隔了七八岁的样子，就相差很多，所以这哥哥总是埋怨说这个弟弟是多余的，对他弟弟是很讨厌的，而他爸爸妈妈也很头痛。突然之间呢，他说他妈妈就拍了一个视频说，哎，想不到我这个大儿子让我头痛，这个儿子他在做功课的时候居然在哼歌，他唱的歌哼的歌呢居然是我们礼拜天主日的唱着圣诗。改变了，这个大儿子开始对他弟弟呢也不一样的态度了，还会主动的，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的就是两个就吵架。我们还有一个姐妹，就是带领的这个姐妹，她是单亲，单亲呢她又没办法顾到她的家，然后她又是不懂的，所以她这个女儿才小学两年级，对她给她很大的头痛。这个女儿呢，每次写功课的生字，一张的纸大概要花五六个小时，而且写不完，所以常常呢，她在工作的时候，学校就打电话说，到学校来，你的女儿又出什么问题？但是居然这么难沟通，她不断的祷告求耶稣，耶稣你也爱她，这个女儿居然开始在下课之前就把功课写完了，她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还有一个姐妹，她就是为了要找工作，她需要找工作，她跟神求说，神啊，我的需要你知道，她跟神求，然后神就给她一个工作机会，去应征一个女老板的一个，她卖什么东西她倒没有说，因为早上灵修的时候她分享的。那这个老板是说，我给你的底薪是5000块人民币，提成是3%，其实也很不错了啦。那他就跟这个老板讲说，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礼拜天一定要休息，我是个基督徒，我一定要敬拜神。他老板听了，哎，这边有没有毛病哈？我们这个销售周末是最好的时候，你可以提升最多的时候。然后说不行，但是他就跟老板讲，老板也喜欢他，然后他就跟老板讲说，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没办法接受这个工作。然后老板说，好。如果你因为你要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没有全勤，你就没有奖金。他说没有问题，没有奖金没有问题啊。然后就老板说，那你再等，因为还有几个人，老板可能想说我要再找一个最合适的能够配合的姐妹回去了。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的需要，我真的需要，而且这工作呢实际上也真的也是不错，他能够胜任。那主啊，你能不能你知道我的需要，能不能在3天之内让我能够得到答案。果真第3天快结束的时候，那个新的工作的这个老板就打电话给他，给他的一个 offer， 他说我现在正式的给你一个 offer， 6000块底薪好不好？他一听了，人家都是往下压嘛，你可能是5000，那你新来试用期可能3500-4000，怎么可能往上加？而且抽成15%，感谢神。 我们在里头有很多的人，就是彼此的在那边扶持。我们谈论耶稣，谈论什么？我们聚会的时候，其实谈的就是说，主啊，我们彼此分享。我今天我祷告神，我求神给他给我什么亮光？我的孩子有什么变化？其中还有一个姐妹，她也很妙，跟她先生真是处得非常非常的激烈的一个不好。她的婆婆也住在家里，结婚六年，有五年同一桌吃饭不跟她婆婆说话，但是她现在愿意改变。那我说你是基督徒了，你现在刚刚受洗了，但是你有主的生命，必须从你开始嘛。你主动跟你婆婆说话，然后我们的姐妹们就故意制造很多机会到他们家去吃饭或者怎么样，就让你有一个机会。其实这就是谈论耶稣。初代教会呢，他们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的挑战不会比我们少。婆媳的问题他们一样有，孩子的问题，夫妻的问题，我相信这些不会比我们少一样。我们就有一句话嘛，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这个更困难的时候更难面对。可是他们如何能够胜过这些？他们不但胜过，他还能够改变社会的环境，就是因为他们爱耶稣。好，所以这四十天里头，你除了你自己每天跟神祷告，然后你每天在跟 每天的生活跟神凭信心配合你跟神的祷告，你是爱耶稣。你回到家里，你也跟你尽心竭力的来教导你的孩子，提醒他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彼此带来提醒。四十天好不好？不求多，就是活在一个真正的爱耶稣。你要经历到神的大能，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他能改变。我们不要说主啊，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你改变。我们不需要很多的知识，我们不需要靠着很多的侍奉，我们需要真正的爱。当你有真正的爱耶稣，这些东西你都自自然然你能够有。第四个，遵行主话，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那这个的话，如果你已经做到前面三点，你这是很自然的。初代教会，包括我们在新开始的这个台州教会 的姐妹弟兄姐妹们，他们很爱读圣经查圣经，但他读圣经查圣经，我发现到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读圣经，像在北京的教会，我们读圣经，我们以前都是习惯说我们要来找真理，然后明白神的话语的奥秘，我们更能够被我们好像我们能够更认识他，这个是对的。但是初代教会跟我们这一群在台州的这些姐妹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他们读圣经是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我要解决我现在目前的问题，我婆媳的问题，我的孩子不听话，到现在连跟他沟通都没有办法沟通，我要从圣经里面找到如何来面对，我如何修复跟 我的先生的关系，我如何找工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什么？你读圣经，你读了以后你找到了，你就要去行，而不是让你做参考。有一个姐妹曾经跟我讲过，她也很爱主过，她说、啊、林老师，这个信仰现在对我来讲是葱花。葱花是什么？你煮饭煮完，你最后很潇洒的在锅上撒下一把葱花，增加香气，但是这不是主菜。如果你的信仰是如此的时候，那你永远的你会很软弱，因为它不能支撑着我们。所以你一定要行道啊！所以四十天好不好？我们就这么操练，你从圣经里面去找答案。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先急着去从百度去找答案，或者找你熟悉的人说我现在怎么面对我的感情问题，我的什么问题。我们问题太多了，可能我没办法完全的理解，但是你跟神来求问，向主耶稣来求答案，主耶稣会给你什么答案？你如果正确的这种心态跟他求，我相信你的读经里头他会给你答案，你会知道该怎么做。当你知道的话，圣经告诉你该怎么做。如果你真的要低头跟你的婆婆低头，或者跟你的先生，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并没有说丈夫怎么好了以后我才顺服他，也没有告诉丈夫说你要爱妻子，然后你妻子怎么样说你才爱他，没有。你要像基督舍命来爱你的妻子，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很多的应许。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必定能够看见神迹，否则这叫做什么应许吗？ 耶稣告诉我们，不是让你参考而已，说哎，你可以试试看这么做。心理学的医生可能会告诉你，试试看这样子这样子。圣经是斩钉截铁的，如果你是属神，你如果真的想要面对，让你的生命能够有力量，能够来面对困境，你生命一定要成长，你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必须要绝对的。圣经这么说，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愿意做。当你做了以后，你就看见上帝有大能。初代教会他们有无数多的家庭教会，他们有无数多的困难，但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在圣经里面呢，他们经历到哎，圣经这么说，我这么做就发生改变，我的家庭好了，我的身体健康了，我的什么什么都改变了。无数多的这些小小的见证，让他知道说，我的神是听祷告，是又真又活的。如果我们今天信主很久了，你的生命当中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能，那我盼望可能你的问题是出在你对耶稣不是真正的爱他。在我身上，在我们的身上里头，我们有无数多的见证，个人的，整个教会的都有。好，爱耶稣，所以爱到一个地步，初代教会当他们可能不信的时候，被人家举报被抓了，然后罗马政府把他们送到了竞技场，就刚刚我们看到那张照片，他们去的时候不是单独一个人哦，连坐，比如说被抓了，你的儿子妻子孙子全部都抓来，爸爸妈妈都抓来。可是他们为什么愿意坦然的从容的就义，这是个很困难。很多人回想说啊，我只要妥协嘛，灵巧像蛇，我暂时的妥协，这是我的亲人就可以免去了这个危险。可是当你要在真理面前妥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自然就没有力量。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力量？因为他们在小事情上，他们经历到无数多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他真的能够兑现，我们的神是真的兑现他所应许的一切。所以圣经里面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耶稣已经说，我在天上已经为你们预备了一个住处，而且呢，我要等你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要在一起。这个应许是最大的。这些初代的基督徒，他们在经历过这无数多的这些小小的这见证以后，他们当然在面对最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就能够从容的选择说，我相信是时候到了，主耶稣你要兑现，我要在天上，你已经为我预备一个住处，我们全家都要在那边，在你的怀抱里，我有什么好惧怕。这就是他们面对世界挑战的真正的力量来源。你没办法去明白，可是神就这么安慰他们。无数多的殉道者的雪花里头，就短短的100多年，可能不到120年，在使徒老约翰过世以后不到120年，公元313年，罗马政府呢，君士坦丁呢，他就把基督教非法变成合法，然后他自己也走进了教会，整个的文化通通都改变。改变了以后呢，未来的1000多年，他有另外的问题，那是另外的，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困难，要使我们自己有力量，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要有影响力，我们基督的信仰在这个国家要有一个改变影响力，我们不再节节的败退，退后退后，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退了，我们就必须要真正的爱耶稣，按他这样遵行主的话语，必定能够看见许多的神迹奇事。其实只有神迹奇事能够促使人你真正爱耶稣，这个是善性循环。否则我们到教会来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很多人来讲很可能只是这边有一群人，我在这边觉得蛮好的，我还听音乐会一样， 我去参加一个很高尚的一个 party 一样，这些改变不了你什么。我要的，我们是真正来到这边见到耶稣，我真正爱他，我真正的认识他，所以我家庭的问题，我孩子的问题，我个人的问题，我工作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我们还先不考虑，那社会问题也一样，上帝的手不会没有缩短，我们必须要亲眼见他。如果你如此，最后一个带领门徒，这就理所当然的，我很快就讲一下，这是大使命。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常常都知道，每个基督徒在教会里头来都知道我们有一生的使命，要传福音给人，我们都知道，我相信我们都每个人都很清楚。但这边告诉你的不是传福音啊，我们以前常常，包括以前都我，包括我自己，我们无论是四律、福音桥，或者是什么那各种的布道的方式，我们带人信主，做个决志祷告，好高兴，然后把他带进教会，看到他来教会，太高兴了，好像我们责任都已经做到了。耶稣不是这么说，他说你要带他们做门徒。耶稣花3年半的时间，把一个在捕鱼的渔夫，这个彼得，花3年半的时间，包括他跌倒了，神还是给他机会。3年半以后，他变成一个独当一面，能够殉道，能够为神传福音的一个领袖。今天好不好？操练这40天，你爱耶稣，让你跟耶稣真的发生上深切的关系，让你的生命开始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甜蜜跟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不见得瞎眼看见，瘸腿的行走，就是你知道我的神是真的，我相信他是值得我相信，我不用害怕。当你有这种的生命的时候呢，就仿佛圣经上讲，亚比米勒王看见以撒，他带着军长去找他，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今天让我们每个人因为爱耶稣，40天的操练好不好？好哈，好好，那你就有福了。我希望你们真心的，就40天而已，我没有要求你们40年了。我说40年其实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先从40天养成这个习惯。你真正的爱耶稣，你经历到耶稣，你经历到那个甜美，不用我再说了。你服侍，你要做什么，你一定会不需要牧师一天到晚来盯你了。你会说主耶稣，牧师，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这个。我有一个姐妹，我刚刚讲的那个姐妹，那个金枝姐妹，她的孩子这个问，他们5月才受洗，他们每天早上已经有1年多了，每日的灵修，灵修非常非常棒，他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恩典。可是他发现到我还有2个姐妹，他原本也在里头，你知道我们那个群是80几个人，只能用微信，我们不是用 Zoom， 我们是用微信，微信只能15个人上来，所以这15个人每天灵修要抢啊，你第16个就进不来了嘛，他们要抢着上去。那其中他有这个金子，他有2个姐妹，他很好的姐妹，这2个姐妹原本其实就认识基督徒的，金子还不是基督徒，那他发现他会把这2个姐妹带进来，这2个姐妹虽然认识耶稣，可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爱耶稣，就过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然后他们现在为了要做早餐生意，所以不能上了。这个姐妹才信主多久，姐妹好急，有一个负担，说哎呀，早上你们不能，失去了福分，我得了这么多，我下午的时候我拉你，我们就上，我他下午的时候再来一个主日，他花时间来针对这2个姐妹，然后我们带领的那个姐妹，他说我来帮你。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你当你真正被神的爱激励的时候，你神会使用你做出超过我们能够所想的。我盼望我们教会未来的40天里头，就从我们当中神所拣选的40天，我不求你们多，你就每天起来先花时间在上帝面前求说，我要前所未有的认识到我要爱主你，你必须爱耶稣。如果你不是爱耶稣，你做任何的服事、读经或者做任何的上神学，都会久了以后都会成为枷锁，你会觉得好累啊！我为什么要这么样做，别人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来这边做完礼拜，吃过饭我们就回去，为什么我要去关心别人，我要干什么？如果你不是爱耶稣，你一定会堕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如果你不是爱耶稣，你跟你的孩子讲要爱耶稣，要信耶稣，他没讲，哼，顶多如此，不能在他们生命当中留下任何的一个记号，多可惜啊！那他们的人生呢，将来也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耶稣帮不了他们忙。所以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真正的爱耶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相信你对我们说话是借着各种的时局的机会，各种的时局的发生的问题，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也绝对不是一个负面的而已。主耶稣，都是你在提醒我们， 所以说盼望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真是能够，因为我们爱主你，让我们像初代教会一样，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情形之下，他们甚至于连圣经都没有，因为圣经那时候只有保罗的书信传道，他们就用背的方式。所以说让我们真正的爱主你的时候呢，所以说我们就相信遵行你的旨意呢，就能够看见主你彰显你的大能。主耶稣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们，未来的40天里头，能够真正认真的要来爱主你，孩子也期盼求主圣灵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前所未有的认识了你，认识了圣灵的大能，让他们生命当中经历到那种的甜美跟真实，让他们的生命脱胎换骨，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